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AMD 啊，就是这个 Advanced Micro Devices 啊，这家公司呢，上个星期一的时候宣布和 OpenAI 达成了一个巨额的交易，这一下子呢，就使得这家公司啊，进入到主要的这个 AI 的这个大公司竞争的行列当中啊，它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英伟达啊 ，NVIDIA。那么现在呢，市场就关注着说 ，AMD 这家公司是不是可以和更多的人工智能公司来签约，让这些人工智能公司成为他们的芯片的客户？那这笔交易呢，当然就标志着这个 AMD 的掌门人 Lisa 苏啊，苏姿峰，他在这个10年的转型努力呢，获得成功，同时呢，把公司带向了他们的事业的顶峰。所以今天呢，我们整理一些资料啊，主要是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为主呢，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家公司以及他们的掌门人华人苏姿峰。
这个人呢，我相信来自台湾的人一定很熟，当然对科技关心的人呢，也都非常的了解了。他因为是一个作为一个华人呢，他是一个非常显赫的一个人啊，也是一个令华人骄傲的，在美国科技界甚至在世界科技界上一个闪亮的明星。刚才说到 NVIDIA 呀，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那个老板呢，创办人呢是黄仁勋，他跟 Lisa 苏啊，苏姿峰两个人啊，还是一种叫做堂表亲的关系的，是吧？表兄妹的关系。我是知道呢，是黄仁勋1963年出生，大一点，苏姿峰69年出生，他们两个都是生在台湾，只不过呢，黄仁勋来的时候是9岁，所以 Lisa 苏呢，苏姿峰来的时候是3岁，所以黄仁勋呢结结巴巴还能讲些中文，大概苏姿峰就稍微差一点，但是他也能讲中文啊，但是两个人的英文呢都是母语级的了。说到这个英文呢，让大家要么先听一小段呢，在今年5月8号的时候，当时苏姿峰和 OpenAI 的老板 Sam Altman 呢被叫到国会去听证啊。美国的参议院里面有一个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那个主席呢是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 Ted Cruz。为什么那个时候让他们去听证呢？因为当时传出来了一个叫做 DeepSeek， 是中国大陆产生的一个，或者是中国大陆为基地产生的一个跟 OpenAI 的 ChatGPT 有竞争的人工智能搜索或者人工智能的叫生成式的这样一个软体。当时全世界吓一跳啊，原因是这样，没有想到，哎，这个中国不是晶片不行吗？中国不是离着世界的先进的晶片还差了多少多少年多少多少代，怎么蹦的一下就冒出来一个这个呢？所以美国的国会非常紧张， Ted Cruz 呢就把苏姿峰和 Sam Altman 叫去了，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听一小段录音，我们听一听 Ted Cruz 问的是什么。
How big a deal was DeepSeek? Is it a major seismic shocking development from China? Is it not that big a deal? Is it somewhere in between? And what's coming next?
他这个问题呢问的是苏姿峰，他说 DeepSeek 这个玩意儿啊，我们应该怎么看呢？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你看我们这些人是政客嘛，我们不懂，应该怎么看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震撼性的大型的事件呢，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事儿，还是一个介于中间的这么一个事情啊？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言外之意，这个他就未说的部分就是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听一下苏姿峰是怎么回答的。
I would say it's somewhere in between. When you think about what we learned is, you know,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of doing things. So we have lots of incredibly innovativ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models are clearly the best by far. However, when you have constraints that are placed, there are other ways of doing things. And I think we learned a few things in the process. I think the open source nature of DeepSeek.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他下面就讲的稍微技术一点啊，那就什么呢？他就是说，是的，你要清楚一个事情，我这是概括的啊，不是一字一句的翻译，就是我们美国呢 是有很多极具创意的人才，这些人呢，他们所建立的这种科技模式啊，这个绝对的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但是呢，有一点要强调，就是当我们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些限制的时候，我们学到的经验是什么？我们学到的经验就是，那么对方呢就会有别的办法，他们就会有其他的办法呢创意。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你现在比如说拦截晶片对中国的出口啊，比如说对他们增加一些限制，但是你看他就绕过去了，他就有了别的办法。当然他话锋一转，就是说他说的那个就是所谓的 open source， 这个就比较技术性了。他说这个DeepSeek 呢，他有这种开放式的，这个叫开放资源呢还是什么，他是有这种方式，所以带来了这个后果。他的整个的听证意思就是说呢，可能作为美国方面呢，不能是光是强调限制，你光限制的话，它最后它会有其他的一些形式出来。不过他的意思说 DeepSeek 这玩意儿啊，你不用太紧张啊，它是不是大事不是小事，是介于中间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他的英文，大家可以听到，如果你听多的话，你会知道他这个人呢、啊、这个苏泽峰讲的英文就是机关枪啊，非常的快。我们听一听他讲中文啊。
大家好，我很高兴今天能够来阳明交通大学。
你能听到吗？你可能你这个线路我都听不到哈。他这个中文呢，哎呀，你真的就看大家好啊，就是一下子就特别的慢啊，特别的吃力。当然这个是博大家一笑啊，这是无所谓。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今天呢，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 Lisa 苏啊，特别值得介绍。
对，刚才说过了，他这个出生在台湾啊，父亲是数学家，母亲是会计师。70年代初的时候呢，3岁啊，他就随着父母亲就移民到美国来了。一开始定居在纽约啊，纽约的皇后区。他念高中的时候进入到这个纽约非常著名的一个高中啊，就是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 啊，这个是布朗克斯的这个科学高中啊，在这里头呢，那就是基本上是都是上到这个名牌什么常春藤大学的这些人了哈、啊，这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高中，华人也非常的多，他刚才说过了，和那个黄仁勋啊，和这个英伟达的联合创始人黄仁勋是远房的表亲，但是俩人小的时候从来没见过面，
对，
据说是他直到职业生涯以后后期啊，也就是双方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职业之后啊，他才相识，他才认识的。那么这个苏泽峰呢，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啊，这个电子工程的学士、硕士、博士都是在麻省理工学院，那可以想象出来他的这个
不得了，
教育的背景是非常哎是非常强的。然后在本科期间呢，他在一个半导体的实验室做过，就是做过实习的，打过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对电脑芯片这个东西呢，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了。
你想想，他的一个女性啊，去做这个传统上说认为是男性的研究的领域，而且大放光彩啊！他在2021年的时候创造了一个记录，那一年呢，他获得了一个奖，这个奖叫做 Robert Noyce Medal。这个 Robert Noyce 是谁呢？他已经去世了啊，90年去世的。他是美国的著名的发明家，他也是有一个半导体公司叫做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这个公司的创办人。他也是一个大家都听过的公司叫 Intel 的联合创办人。他有一个外号，这个 Robert Noyce 他的外号叫做 The Mayor of Silicon Valley 啊，就是叫矽谷或者硅谷市长。他是电子元件机体电路的发明者，这些东西咱们老百姓说不清楚啊。但是我们现在之所以每个人都有所谓的个人电脑，就是个人电脑这个玩意儿能够普及，是跟这个叫 Robert Noyce 的人密不可分的，他的贡献就是这么大。所以后来呢，就这个行业，就是半导体这个行业，就用他的名字创办了一个奖。你知道这个奖在这个行业叫什么吗？在这个行业里叫做我们半导体或者电子工业里面的诺贝尔奖，哎，是这么高的荣誉。这个还不算，2021年为什么他创造历史，他是这个奖的 第一个女的获得的，咱也不知道第二个是谁了，就接下来还会不会等等哈，接下来会怎么样，但是她是第一个女性获得这个奖的人。她这一辈子啊，就是研究这些东西，什么晶片啊，半导体啊。有一个小故事特别有意思，说她小的时候呢，她哥哥呀有一个遥控小汽车，我们知道那个玩具车嘛，对不对，遥控的玩的，
对，
一下呢坏了，哎呀，他哥都急得不行，这好玩的玩具坏了。结果他呢，小女孩拿过来研究啊，你看看他那个从小就展现出这种才能。他拆开来看，哦，他发现其实里面是有一个接线呢松了。他居然去自己学着，也没人教，大人也不会，他自己学着把这条线路怎么绕过去，怎么接好，给他哥把这个遥控车修好了。这个事儿后来他哥一直当一个故事咱们讲。
这个呢确实啊，他是挺了不起的。然后这个毕业之后，他先是在 IBM 工作过一段时间，参与了最早的这个半导体的这种互联技术吧。然后作为产品经理呢，又学习了如何把这种新的技术推向市场。就说他对工程，他对自己的这个领域技术领域了解，但是他也了解市场，他负责过这个行销嘛，所以呢2012年的时候他加入到 AMD 啊，就加入到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自己的公司，然后担任高级副总裁，并且迅速的在2014年的时候应该是就成为这家公司的 CEO 了啊，首席运行官了。所以呢这个他进入到 AMD 之后呢，他其实就发现 AMD 啊，当时他认为说在数据中心的这个芯片领域当中啊已经迷失了方向了，也就是说搞不清楚自己就应该做什么东西啊。那个时候呢 AMD 在自己的芯片领域当中的市场份额占有率是多少呢？零，接近于零。所以呢当时就非常彷徨啊，这个公司的就是管理机构吧，他们的这个上层高层啊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东西哈。那么苏姿峰接任这个执行官之后呢，他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聘请了一个他的助手执行官啊，首席的执行官，然后呢就开发一种新的系统性的方法吧。因为他认为说这个 AMD 啊当时是追求就是在每个领域他都想掺一脚，但实际上呢他说不对啊，他说我们应该看清这个市场，因为他认为市场所追求的所要的东西不是普通的东西，而是高性能的东西。他说我们设法要把这个高性能东西给它开发出来以后呢占据这部分市场，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在这一小部分呢赶上或者超过你的竞争对手。所以呢他就开始在这方面呢在公司内部呢就进行转型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AMD 啊，这家这个半导体公司以及他的首席执行官苏姿峰 Lisa Su。因为苏姿峰呢在这个AMD 就是比如说公司的转型啊，公司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云应云啊等等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哈。那个他的另外一个重大决策就是2023年年底的时候呢，决定公司进军人工智能领域啊，当时他就推出了自己公司的这个图形处理器吧，叫 GPU 啊。那个这个 GPU 呢是人工智能背后这个高级算力所需要的这个算就是负载的这个芯片啊，所以呢他就决定公司应该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去打造这方面的这个 GPU 啊。在去年圣诞节前有一个相当具有影响力在行业内的一个科技的研究机构叫做 SemiAnalysis 啊，这个机构呢当时发表了一篇篇幅比较长而且非常复杂的一个技术文章啊，这个技术文章就分析了 AMD 的 AI 芯片和英伟达的芯片，然后进行了这两家公司芯片的比较。得出来的结论呢是说 AMD 的硬件虽然足够先进， 可以和这个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英伟达进行竞争，但是它的软件的平台是漏洞百出啊，没有办法用于大规模的 AI 的这个训练。那么就在这个文章发布的第二天呢，苏姿峰，你看他就是有这个过人之处啊，他马上就打电话给这个文章的作者，也是这个 Semi Analysis 的创始人 Dylan Patel， 他和对方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仔细的讨论对方是怎么样得出的结论。他也承认自己的这个产品因为刚刚进入到这个 AI 的领域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他就要听取对方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如何可以让这个 AMD 啊在进入到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当中啊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然后快速的赶上这个竞争对手英伟达。所以在之后他们两个人讨论之后，电话交谈之后呢，他还专门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公开的对 Patel 表示感谢。
一般人马上会想到是我打电话去骂你去，对不对啊？你怎么在公开平台上指责我这个产品？你有什么证据？我这产品怎么着了？你这么文章一发得了，我这产品还有人要吗？等等，没有，他不是，他是用这种态度。所以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大公司，这个 CEO 啊，尤其是科技公司的大公司，其实金融也一样，汽车啊什么都是一样，他们看的是什么东西呢？看的就是你对这个公司的股票的市值的帮助，对公司的市场占有率的帮助，以及对公司的战略的未来所进行的投入和你的这个投入是不是看到结果。刚才讲过，他来接管这个公司都十几年以前，2014年，这个公司的市场份额在所谓的就是数码以中心的这种晶片的是零，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人去买晶片，什么晶片 AMD没听说过，咱们不买，对吧？是零。现在是多少呢？41%。从零到41%，这可是巨变呐！翻译成金额是什么金额呢？当时是它的市场占有差不多不到30亿美元，这是2014年 AMD 这家公司。现在呢，是3480亿，从30亿到3480亿。这个是一个大公司的 CEO 的辉煌的成绩啊，对不对？这个怎么说，数字说话呀，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们突然就对上个礼拜一这家公司突然提出来要跟一个叫做 OpenAI 的合作，这个事儿就立刻变成大新闻，人们看到了科技发展的未来。当然呢，这个条件也是非常优厚的啊，当时就是 AMD 呢就答应 OpenAI 说呢，当某一个里程碑达到的时候，你可以拥有我们 AMD 这家公司的1亿6000万股。那这个消息出来，黄仁勋呢就有点小不太理解啊。他说哪有这样的事儿？说一家公司在还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候，先答应了对方这家公司10%的股份。当然，他最后也补充了一句，他说这个做法也许是很聪明吧。